以前的唱片公司可能觉得说，这种阿图米阿明奇你唱什么好像都可以，可是唱什么好像都不行，你到底是什么啊？讲到我到后来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直到我出了这张专辑我才跟老师说，老师我知道我是谁。所以 Just wanna be the real me， 我们人生其实就是在找自己的过程，当你找到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得到真正的自由。嗯，
记得告白在未来，欢迎收听告白那一刻。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那功能心在写习准后不奔写万叹啊。但我觉得那个怨叹啊其实是有不同级别的差异的。我为万叹后是他检视他自己，然后进行人生方向的调整，他为的是要再前进。那有些怨叹呢就比较像是哦，我求认同求同温层，就像你常常在网络上看到的那种留言啊，难道只有我觉得怎样吗？那有一些怨叹呢是当下一个很重要的情绪出口哦，因为它是要避免你内心的伤口越撕越大。所以齁，你不够多啊啦齁，那是你刚刚怨叹的时候对世界有一点失望齁，觉得受伤的时候，你也扛嘴跟那些来宾有了解，让我们欢迎钟琦。
Hello， 大家好。Hello， 内克。
嗨，
我这里内克，我故意不说内克，你们都觉得内克有一种很可爱的感觉，故意内克。
没办法，因为你就是超专业英文老师啊。
哎、欸，没有，我没有想到你要讲这个。大家好，我是钟琦。
嗨，钟琦。刚刚为什么觉得有点想笑想笑的呢？
你说我吗？
对啊，是因为你也跟我一样常常会万谈吗？
嗯。其实我以前会耶，
怎么说，
小时候啊、嗯、小时候就遇到一点事情，可能就是啊，数学都不会写都不会算、啊、或者是啊，怎么功课写不完、嗯、就会万谈、嗯、可是之后就会找到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些万谈、嗯、
所以你比较像是我刚刚分析种类里面的第一种，是不是这样听下来？
你说直接觉得就没事吗？还是
对，就是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当下把这个万谈当成是一个情绪出口跟意识到问题的过程。
对，我会去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哦、然后再去想办法。但是我在有这个逻辑之前会有先有情绪，我可能会先哭一下啊。
你的情绪是哭不是羞气？
要看哦，看事情哎、欸。
嗯，因为这一张专辑叫做《康崔西》嘛，快伤口是什么什么什么，它其实留了一个很大的解读空间。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嗯，聊康崔呀，或是聊伤口之前，你得先受伤嘛，
对，
对不对？那受伤的时候，不是很多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情绪反应吗？嗯、有些人受伤了就在原地大哭，等着别人来救他；有些人受伤了是原地大哭，然后自己给自己包扎。
嗯，对。
你刚刚听起来比较像第二种。
对，我是第二种，完全。
还是要先哭。
对，先哭一下。
最近钟琦的这个台语作品呢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行的，对不 对？然后其实一路到今年的，因为它是算是独立制作吗？
对，
对不对？所以在宣传上面的波段性其实是拉的比较长的。然后我在我们录音的这个五月初的时候，就一直有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然后那个新闻真的是充满抗衰，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哇，一个小女生其实也是经过了很多努力的过程，才让这些伤口愈合吗？还是你觉得这些伤口其实没有愈合？
其实我觉得有愈合，但是呢有疤哦，
有疤，
对，可是这个疤不会影响到我，反而是让我前进的动力、哦、嗯，对，因为我找到怎么跟这些疤相处的方法。
哈，这个不容易，
很难呐、啊、而且有时候会不小心忘记怎么跟他相处、嗯、还是偶尔会掉入，我会告诉自己怎么回来。嗯，
因为他讲的这个康脆啊，我们现在在提到的这个有关于我看到那个新闻的康脆其实是霸凌。嗯，小时候啊面对到霸凌的状况，一开始通常都是有点傻猪吧。
对，而且会觉得为什么是我，嗯，为什么会，我做错什么了吗？
对，
只会觉得为什么要针对我。
对。然后你找不到答案。
对，没有答案。
可是没有答案，你人生还是要过。
对，我一直反省其实这几年来，我自从开始被霸凌，我就一直在反省我是哪里出问题
啊。
对，然后新闻下又有很多网友会回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或者是会说公布学校公布老师啊，
想肉搜。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我讲这件事情的重点，因为你在公布这些老师，你在公布这些学校，又是二次伤害，那对这些人也是霸凌不是吗？所以我只是希望让大家去更重视说小孩子不懂事，所以大人要知道去怎么制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对，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循环你知道吗？就是小孩子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行为，有可能是他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好的，
对，
他不知道这样的行为会伤害到别人，会让别人有抗罪，可是他的不知道要怎么样被导正过来，或是让他意识到这样子是不行的，这个才会是重点。那那个生活不会是只有学校要负所有的责任啊，其实应该是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相处的时候，发现有些小孩他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欺负跟他不一样的人，或去嘲笑他觉得他想笑的人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理解到其实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理解到大家都是好好相处就好了的。
嗯，对。
但你觉得会是因为这个样子的原因，你才会开启后面比方说决定要用创作来面对自己的抗罪，甚至是在创作之前，其实你到美国念书念了一段时间对不对？
没有，我其实高中在台湾有待一阵子，但是因为课业压力很大，
对，
然后包括可能之前一些情绪累积起来好几年这样下来，我爸妈觉得我是一团黑啊。
什么什么什么叫一团黑？你说整个人看起来就是非常的阴暗是不是？
对，就是好像被乌云笼罩，然后每天回家就是郁闷，对，然后课业压力又很大，因为我只对英文有兴趣，
对
对，所以我爸妈就觉得说，哎，还是不然让我去一个充满我喜欢的这件事情的环境，看看我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改变
或刺激。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其实高中是有读一阵子，然后才去国外，然后我高中是在国外毕业
啊。
对，
你现在回想起来啦，对你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啊？
我觉得是我怎么跟人家相处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因为我国小到国中都是历蛮多霸凌的事情，那我其实经历过这样子的过程。你知道我在台湾上高中的第一年，
对，
我很多朋友跟我说第一次看到我觉得这个人好怪哦，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相处，我也不敢跟人家讲话，因为我很怕我讲
什么都错，
对，然后我又很怕被霸凌，就是会有阴影，觉得好像每个人都针对我，那种感觉
我懂。
对，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成长是我后来学到一个方式，怎么好好的用真正的我去跟人家相处。你知道我每天都在告诉我自己，我不可以活在阴影内，因为霸凌是小时候的事，我不可以把它带到每个阶段，
对，
因为这个阶段的人不是那个阶段的人，所以我看到这个阶段的人，我不能自动的又把别人推开。
没错，
对对对，所以我就一直在灌输自己，我要保持原来的我去跟人家互动，好困难啊。
这个很不容易，因为你得先知道原来的你是谁耶。
对啊，
前提是这样耶，而且你的原来的你可能已经被你自己藏得很深很深很深，你要找到原来的你一点都不容易啊。
对啊，
大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你听这张《扛水溪》哦，这张台语专辑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钟琦在创作里面的那个，我可以这样说吗？我觉得那个是冷热的调温跟调控。
Oh.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哦，一下子非常温暖哦，然后下一秒钟又是哎呀那那那那，然后在下一秒钟又可以给你拥抱的力量，就像我写给你的卡片一样啊。我就说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哦，在调控情绪这件事，你特别对第一张专辑来说，我们一般新人不是会比较保守嘛，想说我就找一个最大家喜欢的曲风，我就找一个大家最接受我的舒服的唱腔，或是最有辨识度的唱腔，然后我就从一打到尾，然后去做出一张专辑来。可是刚刚钟琦在聊天的时候，我可能就有一点点理解为什么这张专辑他愿意用很勇敢的方式去面对这些曲风的不同，然后他可以接受方方面面的状态，因为你在找回 那个怎么跟世界互动的方式。
对，哎呦喂啊，你讲到我心感哎，我的妈呀、哦，真的不愧是 professional。
Thank you 啦，
这里整个到我心内，我的妈。
我自己在听的时候，其实对于这张专辑的好奇心就非常的高，所以那个时候即便哦，好像看到说钟启欣发专辑发一段时间了，可是我都觉得如果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节目上面跟大家聊聊这件事都是好的。为什么开场我会用万谈这两个字就是这样，因为当你遇到伤口的时候，其实你不能逼自己不要万谈，这是错的，你就去万谈，因为这就为什么是我嘛，然后为什么我受伤了嘛，难道只有我这个样子吗？那为什么就是我会被选成是这样的人？可是同样的逻辑你换过来看，当你非常非常幸运的时候，那也是选中了你啊。所以你的幸运跟你的不幸运这件事情的关键点是，你如果有一个情绪去抒发，你觉得这个万谈对你现在遇到的这个不幸运是很有帮助的，你就做吧，因为这样伤口才有机会结痂。
对，
然后结痂你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才可以去做最真实的那个状态，你可以今天当别人很棒的一个陪伴，你同时也可以告诉别人说，我知道你现在就是当社畜很可怜很辛苦，或者是你可以跟他说，我知道减肥的那条路真的很难走，我懂我懂，对不对？对啊，这些事情都是就像我刚刚很欣赏你讲的一句话，就是伤口已经结痂了，所以我现在告诉大家这个过程，我不是要你们再把这个伤口重新再创造出更多的伤口哦，这个伤口是怎么来的，就是我曾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把这些东西记录在我这张专辑里面了，所以当你在听歌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感受到这些事情，然后你可能曾经是一个当你在万谈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的人，嗯，这张专辑可能可以帮你一些忙。
对的，这就是我做音乐最想要的目的。
嘿，简单来说就是 Gabber。
好吧，我走。
Gabber 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你不觉得人生如果多一些这种，是不是？
是啦，
对不对？因为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力气或是没有勇气，或他觉得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这些疤再给别人看嘛。
对，就像左邻右舍的阿姨一样，啊，你今天敢吃吧？我好 low 吧？你不来我家不？
哎呀，你天天不是嘛真欢喜嘛？
对。真的，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人生之间哦，就流行音乐就是这样。其实流行音乐我觉得是一个很 gabber 的产业，就是他就是在陪伴你那些，
是
你对，你知道，当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他就给你伸出援手，就说这条歌可以你听下看麦，你可能真正会陪你的人生走一段路，你才知道那段路多重要呢。
真的，好像对耶，音乐，我们音乐就是这一个目的。
嘿啊，所以我觉得带着这个目的做音乐的人都很伟大。
应该是说我们就总觉得好像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疗愈到这个世界，我们的心里也会觉得很满足，因为我们热爱这件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觉得它多伟大，就觉得好像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对，就这样。
哎呀，所以你要相信哦，虽然说很不容易，但是好的专辑一定会被听见。爱雄心机给他
沾你的幸运。
因为我真的就有时候会觉得说，我知道哦，一选择发台语专辑的人，他其实当然我觉得每个世代不一样，现在这个世代在面对各种语种的时候会开始有那个语种的所谓的创新跟传承。对不对？那所以在台语专辑里面当然也会有很多做创新的人，可是你要想哦，如果今天是一个从零出发的人，就是他是一个新人的状态，光是他要选择我们所谓的母语专辑的时候，尤其台语又是母语里面相对比较大众的，或者是大家对于他的印象比较容易有一个标签在这里的状态的时候，你要先选择这个语种让大家认识，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勇气。然后我刚刚第二就多爱勇气的是，你要在这个语种里面去挑战，很多人家会觉得说：“哎呦，你看你唱啦，这是愧靠了，不是安内啊？你要你要唱，你得爱有迄个愧靠啊！你唱的时候你得安那，你爱用这个字啊，还台语无人咧用这个字，还想文啊啦，还想安怎？
哦哇，真的，
对不对？
对。
可是钟启真的很敢去面对这件事，因为在这张专辑里面，他离经叛道。
别让我这么叛逆，骨子里很叛逆。
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鼓励词。我觉得他 太有勇气了，然后我就会真的觉得说你要知道这个下定决心的过程有多难。
嗯，是真的耶，我挣扎好久，我跟制作人讨论好久，我还一直跟他说，老师我这样唱歌，哎，我最自然唱出来就是这样子，但是市场会觉得你的咬字很不到底，很奇怪，但我自然唱出来的样子就是这样，所以我其实有跟制作人在讨论，我要不要刻意的把声音调回字正腔圆的台语腔。然后制作人老师他真的是唯一圈内让我做自己的制作人老师，因为之前的老师都会说你不行，你要改。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歌手朋友的公司也都是面临一样的状态，就是他们想要唱自己的样子，可是是被规范住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觉得虽然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决定，但我还是会找到，是我太乐观吗？我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也蛮幸运的，我还可以忠于自己原来的我。对，因为遇到林崇英老师，
对，刚刚提到的那个制作人其实就是这张专辑很重要的背后促成他的幕后推手嘛。那因为我都可以想象说一般的唱片公司会想说，你现在到底是好，你到底是要做一张年轻人喜欢的台语专辑，还是你要做一张长辈喜欢的台语专辑啊，你的酷靠你就要怎么走啊，年轻人的要怎么调啊，老人的要怎么调啊，长辈的要怎么调啊，啊可是难道没有一个你要做一张中期喜欢的台语专辑吗？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要相信歌手真的不容易。
对。
因为他们经历过太多的制作，他们也要承担所谓的商业风险嘛。
对。
对啊。然后可是歌手会觉得，但我如果这张专辑是要讲我自己的伤口，
是的，
我都一直在扮演别人。那你有真的在面对你的伤口吗？
对，
对不对？
因为我真的是发现一件事情，我在录这张专辑的过程中，我发现以前的我唱歌，我只会在意说，哦，我不知道情绪是什么，我有情绪，但我不知道怎么把情绪放到歌里面，我就觉得，哦，我只要音准，然后技巧好，厉害就好，没有想到说情绪这个东西。但是我后来发现，由内而发做自己做出来的音乐，它真的那个情绪我唱出来是我自己可能唱第二次我都唱不到的，因为你每次唱都不一样。所以我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太珍贵了，因为老师让我做自己，所以我的专辑里面每一字每一句都不是制作人调配出来的，他不会逼我，他真的完全不会跟我说你这里不要这么唱。然后我就说老师唱完有哪里有问题，他说你再唱一轨，你再唱一次，你就继续唱。他就完全没有给我任何的限制，
对，他等于是在让你自己摸索出你舒适自在的样子，他从你这个破里面去选出听感上面他自己也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版本。
对，
所以他是先忠于，他是先让你忠于自己的内心，
对，
然后他才去挑选。
对，
这样超棒的。
所以我真的，我在录这张专辑真的好开心。而且我真的好几度在录音室里面就一直觉得这是真的吗？因为以前就是我一直听到制作人说，哎，你这里不要那么唱，你自己转音转多一点，我就心想啊，你不是叫我不要那么油啊，现在要转多一点。可是这个制作人完全不会在我任何的技巧上有任何的，他就说，哎，钟姐你每次唱都不一样，哎，我们来看哪一版是最感人最打动我的心的。
对，因为每一次在检视这些事情的时候，歌手一定会有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画面嘛，那你的画面可能也会影响到每一次的诠释会有一些不同吧，我觉得，因为可能你唱这一版的时候想到这个，下一版又加到了一些画面跟想法上去，可是什么样太过什么样不过，关键都还是在你先做出自己的样子来吧。
对，
然后太过或不过我们再慢慢的来挑选嘛，等歌手自己冷却下来，他也变成一个听者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哪样子的状态最好。哇，但这个就很需要时间跟耐心啊。
对，
就变成老师的时间跟耐心，还有对这张专辑的爱要很够。
有我，欸，我觉得老师他真的，我好感动，我可以在这里示爱，真的，他真的他自己跑去日本，然后他去日本不是玩哦，他是转换一个心境，就在日本做这张专辑。
哇，
他那阵子在日本，我就都会跟他传讯，我说老师你好好休息。他说没有啊，我说老师你不要工作。他说我不是在工作，我是在做我爱的事情
啊。
我就觉得就是有一个共同目标，然后共同对音乐热爱， 的人一起努力做出我们想要做的音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真的。而且我相信听者一定可以感觉得到这张专辑很好玩哦。一开始的时候他的专辑名称叫康翠西嘛，就是他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要跟你讲这是一张要讲伤口的专辑，然后连如果你买实体专辑的话他封面就是一个绷带嘛对不对，很明显就是就是你看不空会是什么的话你也不知道那个康翠，你看了实体专辑你也知道这跟胸口有关系啊，对啊，所以我们伤口这件事情，那你就会觉得说，那如果一张是在讲这个伤口的专辑，或许它听感上会不会都很浓烈、很痛啊、撕心裂肺？没有哦，其实这张专辑是一张由轻入重的专辑哦。它一开始是用比较舒适的状态，让你先适应说啊，其实我们要好好来聊这些议题咯，但是没关系，你不孤单，我不会离，对不对？所以音说完的第一首歌就是你不孤单，我觉得很棒。然后后来我再细细的去看，我才发现这个 intro 也很有意思，这个 intro 是一个纯音乐版本，他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是他们把这个音乐拉长，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做这么长的 intro 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危险，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他给你去正题的啦、哦、这是一个。可是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他的这一个 intro 是有一个名称的，这个名称叫 Jihad，这个名称很复杂，我以前在念外交系的时候、老师说用到这个词要很小心，因为这个词在当年恐怖攻击很多的那个时候，中东国家被上了很多的偏见，上了很多的误解之后，其实很多人都会讲说 Jihad 就是圣战，然后就是他们去做那些什么自杀的这种突击的这种动作跟状态就叫 Jihad。 可是其实 Jihad 在它原本的意思里面，如果要用我们的词汇来解读，它是在讲一种挣扎跟自律，就是我要怎么样让我自己，
对对对
对，对不对？就像刚刚讲的那个自省跟我怎么样约束我自己，对，其实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还有分成什么大 jihad 跟小 jihad，
有这个我们，对，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就知道这个词它是有争议性的，
对
对，
所以那个词其实你可以理解到说，哦，因为我一开始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想说，哦，怎么会用这个词，那我就看了一下整张专辑的概念，跟我就可以理解，因为他在讲的是那个我们所谓的伊斯兰教徒在讲那个大 jihad， 就是他内心里面对于自己的要求，然后这个要求其实是我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然后中间所经过那些挣扎，那些自律跟那些实践的过程其实是不舒服的、辛苦的，可是他们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理想在努力啊！这不就是康翠西的一个很棒的定义吗？哦，我就说哇，埋这么深哦！
我真的好感动哦！我的妈呀！欸，你整张专辑研究透彻欸我超感动，我你刚刚讲那些我一度起鸡皮疙瘩，我大腿现在有一颗一颗的、对，但是你有发现我们的 intro 跟真德这首歌是不是同一个
yeah,
Oh my goodness、你发现太厉害了，
当然啊，你就那个所谓的辽阔感，然后行进，然后努力的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过程，在 intro 里面就已经很清楚了。那就像刚刚中期讲到了，后面有一首歌是《圣女贞德》的主题曲，对，他们在讲贞德那个时候所遇到的很多的被误解的状况，很多的他还是很坚持他原本初衷，还有他就是很努力的那个心境。
对，
你在诠释贞德，刚刚讲到的是这个，所以我就说从这个 intro 开始就知道这是一张永兴的专辑，那我就当然会更想要继续往后面听啊，所以才会说啊，你这一首歌有点像浓缩的，所以它是一个配乐的版本，
对，
虽然是 intro 可是配乐很用心哦，然后把整张的这个概念铺排在一开始先做一个开门曲之后啊，来的是那条你不够懂啊，循环好多要讲欸，其实很多人真的是，我先自首，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有差点哭出来呢，
哎呀你不要害我哭，我超爱哭的、欸、其实我收到你的邀请卡我是早上受到，然后我就眼眶红红的，不知道为什么
哦。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很疗愈，这首歌曲的首先词写得非常好，对不对？然后吉他开始刷下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是有一个人在陪伴你，然后他词写得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的地方是他放了很多的哲理在里面，都是我们遇到了很多受伤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跟自己，或者是如果别人受伤了我们怎么安慰他，我们不会说没关系也喝起来，不是，他换一个说法，他说看你拍到的卡棒 卡邦就背包嘛，吼，物件无济，但是你嘛无欠啥，嗯，对，那你就会觉得哦，就是啊，然后还有一句话，我真的也是大泛泪，他就说。你不是在看过心来迄个囡仔哦，因为我相信有一天你也知影讲吼，你当初是想讲是无效的拍拼，是真爱拍拼，带你到金马接手，再带你到家。哦，这个词怎么写的那么好啦？对啊，然后你诠释起来的效果，我又会真的觉得说有一个陪伴，虽然讲这社会向你青昂。
嗯，哦，陈阳这个字是我的词作者弟弟易成儿，他好厉害。我原来的词很白话，然后他帮我把有一些比较白话的地方改成比较精致的词。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弟弟，陈阳是什么？”他就说：“陈阳哦，我阿妈也讲陈阳的就好炸的艺术啦。”
啊，这首歌真的很棒。然后当然，我觉得钟琪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一定经过了很多。我觉得他脑袋里面一定有非常多的画面呢、啊。
嗯，其实这首歌录看似最好录的歌，录最久，录了好几次、嗯。然后我最后一次很赶，因为我们那时候赶着要咪了、嗯，可是我们都还没找到一个也是最棒的、嗯。我们就在外面，那时候到传艺录音室、嗯，是我最后一次录音。结果我那一天喉咙大发炎哦。超刚好、啊、我直接去找医生说，医生不好意思，我很重要的工作、嗯、我很重要的录音，我就请医生帮我打针，然后打喉咙 啊然后打，所以我其实利伯狗端是在喉咙发炎的时候录的。
天
哪，我好紧张，因为我那天没有录好就没有了哦。那提供不要我波比哎呀，我那首歌好像唱一次嗯 ，level 高端啊，前面、嗯、因为制作人不太剪我的声音、嗯，因为我的声音剪掉感觉就不见，
对，
所以好，我记得第一段全部都是一体成型。
对，因为你绵延感比较强啊，你叙事的画面是用累加上去的，对不对？
对对对，
他就不剪了，或者是用拼贴的方式，就会中断你的那个情绪的画面。
对，因为我们试过好几次，他只要一剪，他就哎、欸，好怪哦，不行。
我觉得你就是那种唱十次你可以给十种画面的人呢、欸。
我的制作人就是这样说，所以他都不理我，他就说你就继续唱、哦、我们再唱一次哦，我再唱一次，我说好，可以吃饭了吗、他说好，应该有了，然后就唱好几轨、嗯、结果发现每一轨都不能剪在一起，每一轨都不一样。
哎、欸，这首歌真的很棒， 我会先推荐大家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哦、如果你是用 K8C APP 收听的朋友，这条歌曲、哦、叫做你不孤单、啊、你如果是听了你有喜欢的时候，我真的是强烈建议建议哦，你就是去 YouTube 顶管该找伊的 music video 来看卖耶哦，你也好出来，我跟你讲，我来听这首歌曲。
最深的夜里，我早晨都在这等着你。天开告白那一刻，流言念无息，暗下订阅，记得告白才有未来。
我前几周吧、哦、好像才跟那个莎莎聊完天，罗莎莎，然后我才在节目上面称赞她很会设计和声，然后这首歌我不是就是我感动的稀里哗啦嘛，然后我就发现哎、欸，和声怎么是罗莎莎，
对，是她，而且我的主打两首和声都有她
嘿呀，
就是加她进去我整个觉得哦，就更好了，
她就是好姐妹的那个 support， 她的和声的风格我觉得
很好听，
层次感很强。
重点是哦，那首《Libre Gold》又不能喝太多，因为太多又会没有纯粹感。
他就是需要的时候推你一把，需要的时候推你一把。
对，还是喝得很好。
欸、这一次这张专辑里面的很多和声都很厉害哦。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另外几条、哦，喜欢制作人工吼、哦，一听到的时阵嘛，是把塞给麦克老了，一条歌跟着底在天顶有一条气嘛吼、哦。这首歌的和声是大名鼎鼎薛怡丹呢，是阿丹呢。阿丹的底蕴很强，因为他的声音很厚，所以他会撑着你。你很像在底下抬头仰望星星的时候，你不会害怕
哦。
对对对，所以蝶婷定有一粒星这条歌曲也是真正做好听哦。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和声之外，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其实感动度本来就很高的原因是因为它一样是在讲伤痕的过程之中不用怕有人在，不要觉得自己是孤单的，所以它跟立伯沟通其实我觉得蛮姐妹做的。
对，但在蝶婷定有一粒星比较像是我们在对我们人生中的那粒星在恭维，
嗯，
对，所以每个人人生中那粒星是不同的，
不同款，
对，嗯，可能是你的狗啊，是你的猫啊，不过我的这粒星是我的爸爸妈妈，
对，而且还有我想爷爷吧，对不对？
爷爷是我的这粒星，对，
哎呀，因为听说其实在选择唱歌这条路意识到的很早。
超早欸，
嗯，欸，那个确切他会归回啊，
啥回
不羞炸
今天就炸，我真的很小，好好笑。你们知道我们有那个卡式盒带吗？嗯，
对啊，
我们那个年代应该大家都还有，嗯，
嘿嘿嘿，有，
对，然后我们家就有很多录音机，而且我阿公是真的有那种很大块的，然后他就每一块 MV 以前的歌的 MV 他每一块卡式盒带都有，我们小的也有，然后我就你知道我小时候就会自己录，结果我有一次在国中的时候吧，我就回去翻一些房间小时候的东西，嗯，我就播放一块卡式盒带，发现不小心转录到我真的很想找，但我爸爸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嗯，我就录到我三岁的时候在卡式盒带里面唱歌，
哦，
然后我跟我妈妈讲什么你知道吗，哦，说妈妈，然后我妈妈就说你不要转去哪，我就说，啊，嘿，然后我就开始唱歌，因为我们家有卡拉 OK， 所以我三岁就会自己转卡拉 OK，哦，
天哪，
超好笑的，我就觉得好可爱。
support 这件事情其实很不容易耶，因为觉得是小时候他可能这样子跟你闹着闹着，可是很多人当他长大开始要走歌手梦的时候，其实家人是反对的，啊，
是这样子没错耶，
对不对？
可是我阿公一直觉得没关系，明琪，哎，这是我他叫我明琪，以前我的本名嘛，嗯，他就说琪，你爱唱歌没关系，那你后面大家给手出台语歌，因为这歌曲，姐姐都不爱唱，不要紧你做，嗯，
哦，
对，因为我姐姐其实她原本就训练我姐姐，可是我姐姐没有像我这么爱唱歌，嗯，
哦，天哪，而且她说你一定要唱台语歌，
所以我就记住这件事情啊，
嗯，
我就觉得有机会可以出专辑怎么可以不出台语，
嗯，
对，因为这就是阿公给我的一个话，
嗯，对啊，而且语言终究是你自己回忆跟家庭连结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嘛，因为主持人能够说台语，其实有当下唱台语歌的时候会等一下想到出来的人啊，
真的，
对啊，那个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是很重要的精神支柱，你一定也很清楚啊，你看之前在国外的那一段时间其实也很想家吧，
蛮想的耶，欸，嗯，我都会跟我爸妈视讯，
嗯，
但因为时差所以都讲
在美国嘛，
对，我在美国，
对啊，
东北部，
哦，听到在听丁武这条亲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感动的，他说的是那些温馨的信心嘛，如果我失去了信心，那这颗星星呢会指引我，他会支持我所有的选择，所以是一首好暖好暖好暖的歌。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几首很暖的歌，然后包含了其实最后一首歌 Low Boy，
嗯，
也是一首很温暖的歌跟陪伴。那这三首歌呢，我觉得他们的团队很善良，就是这样，他们齁不要让你一次暖到底，因为康脆的是这样，你看了康脆的时候你心想到不好的事情，你心情会坏，他就给你一点温暖，所以他第一首歌曲，然后后面再过了两三首之后才出现《提丁姆吉的七》，然后一直到后面最后才是《Low Boy》，
嗯，
所以它是平均分散在专辑的角落内。
哇塞，哇，真的都被你看穿了
哦！我觉得很贴心哎，欸，这件事情，
嗯，真的。制作人老师，其实我们开会为了调配，就是这个，
嗯，
顺序，我们开了三次会，
嗯，
都确定哦。确定齁，希望大家在听这张专辑好像是在看一部电影一样，
对，就是你的情绪起伏是可以被接受的，
对， 对， 对，
然后你的画面切换是可以被接受的，它不是一个有些人他追求是那个一气呵成，
嗯，
对不对？然后有些人追求的是可能是故事性的发展，可是中期这张我觉得他追求的一件事情是他把温暖散落在各地，然后在温暖跟温暖中间有点像是你在检视那个伤口的过程，如果你有遇到什么样的状态的时候，你有一首不一样风格的歌陪伴， 在参想你没孤单了，后来那条歌曲是减肥药啊，然后你就想说，嗯，欸，
三米回来查这嘴。
对，可是现在听起来好像，其实当时在排列的时候都有考虑到这些事情。
对啊，那时候其实制作人老师说，钟琦你觉得呢？然后我就老师我花掉了啦，排太快了，这么多歌。我说第二首至少好像还可以，他说不行，这感觉不对。我说好好听你耶。你们比较客观，我听自己声音听得很腻，你知道吗？
可是其实这张团队里面的人是非常的聚焦的哦。你看，像刚刚讲到制作人，是林崇英老师，然后钟琦自己填词谱曲，可是词会找一成儿这个弟弟来帮忙，对不对？然后编曲的话，主要就是刘以嘉，
对，超厉害，对，
所以这是一个。战力很强的小队，他们每个人感觉都要做很负责一整张，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一整张专辑可能是好几组人嘛，单曲单曲单曲的这样成长嘛，可这些人是最清楚知道你整张专辑到底要干嘛。
对，
所以他的你说虽然说曲风的变化很大，可是他想要讲的那个概念跟他所做出来的氛围，甚至我们讲比较具体一点，像音场的设计跟设定，它其实是有一个标准化的 SOP 的，我觉得。
对。
好，哦，啊，所以这个是的确是一张专业的专辑，我觉得很棒。
而且年龄普遍偏低，我的词作的弟弟才21岁。
哇，他真的好年轻哦。
他很年轻，然后我的编曲是25岁。
哇。
对。
所以你是团队里面的前辈是不是？
我算刚过29了。大概前几天吧，牧羊女。那制作老师不要进来，因为他拉高我们的
年龄
层。
好坏，
他专门来拉高的，笑死。
这张专辑有很多好听的歌曲，那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几首温暖的歌曲呢，萝卜一首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其实在收尾的歌曲收束出最内心的写照这件事情是好的。那迪迪写了一个很棒的做法，是他用那个虾鸡就写字这个事情来对照自己选择的语言唱法跟风格。欸，其实就很像是我们刚刚在讲到那种挣扎，对不对？
对。
你自己唱这首歌的时候没哭哦？
哦，哭惨啊，我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多好笑，我们那时候录，哦，而且我是很感觉派的人，
对，
所以我真的是一来情绪就来。可是其实老师有保留我一开始很酸的那个哭感，
嗯，
对。可是他后来发现我崩溃唱不下去，他说没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对，然后就真的是有保留原。这首歌是我哭最惨的歌，每唱一次哭一次。
啊，重点是哭最惨这首歌音还很高。
哟，没错，好难唱，我就拍糗哎，
音就已经够高了，还要逼人哭，这样就是要逼死歌手啊。
对，我那时候就是，哇，真的是因为那个歌词每一句都讲到我心坎里。
对啊，
对。
一直不忙说吼，有一日啊，我下一季有自己的味，啊，是不是我应该开始把建议放一边啊？其实这个过程很拉扯，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是。你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就是你觉得是专业的人，可是他跟你当时的想法并不一样，然后你听从专业的建议，可是你内心空空的。
这个在我们产业应该很常，
对，
发现。
然后你走着自己的选择哦，下一步好，你觉得你不听这个专业的建议，你走着自己的选择，诶，你喜欢在家里耍好不呢？因为你走着自己的选择之后，你又开始怀疑，
对，
我干嘛不听别人的建议就好了，我干嘛一定要这么够紧，或者是我干嘛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又会开始怀疑自己，
对，
所以没完没了诶。
对啊，
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出一个最，我不知道，那个算正确吗？最好的判断哦，那个心里面的起伏跟挣扎。
对，就是起伏跟挣扎。而且有时候因为这样来来回回，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其实在出专辑前几年都是这个状态，我不知道我是什么，直到我出了这张专辑，我才找到真正的我。因为以前的唱片公司可能就是说，这种阿图米、阿明奇尼，你唱什么好像都可以，可是唱什么好像都不行。你到底是什么啊？你到底是蔡健雅还是陈绮贞？你到底是谁啊？然后讲到我到后来，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直到我出了张专辑，我才跟老师说：“老师，我知道我是谁了。”所以《Love Way》这首歌，它有一个歌词，哦，真的好喜欢。他说 ：“Just wanna be the real me。”
对
对，所以我们人生其实就是在找自己的过程。当你找到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得到真正的自由。
这个好重要哦，我这
硬
我跑到下面给吃了，
笑死。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很不容易，然后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我的卡片上会这样写。你刚刚说那个很动容的卡片里面，其实就是我自己很感觉的。我说这个真的不是一张容易的专辑，倒不是说什么唱法一定要多难，其实不是这个，是你要坚持住自己的特色，很难啊。你要能够切换多元的情绪，然后不受到外界市场的质疑，你自己想象中那个外界市场的质疑很难呐、啊。你要翻越过去的伤口，谁会觉得容易？可是就是这一些很挣扎的事情，你不要放弃之后，你才知道终极是谁啊。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其实也是我很感叹，我就觉得本来就是啊，歌坛本来就不缺会唱歌的人，
是真的，
歌坛真的不缺会唱歌的人，但是他如果在歌坛里面有了像你这样子的心意跟勇气，听众都知道，听众听得出来，听众听得出来之后才会觉得有福气。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在他找自己的过程之中理解到说，其实这些创作者也一样，人都是这样，对，没有谁是特别光鲜亮丽的状态，反而回过头来是大家想要说什么，在这个时代，这个你可能两三秒 你的声量就被盖过去的时代，当你只有那两三秒你要说什么，你随时要准备好、欸、
对对，
你准备好了啦，你准备好了，真的。
我也觉得，因为我现在做音乐做得很开心，嗯、因为我觉得我找到自己，终于，
太好了，这就是值得恭喜的事情啦。这比假减肥药啊，算了，哎哥，他值得恭喜啦。
哎、欸，不要自己，你减肥不也是减肥药啊？那个对。对肾脏不好。
哎呀、啊欸，可是我其实不太理解说，像这首歌曲啊，就当时在写的时候，那个心情是属于一种挣扎的状态，所以有点是揶揄自己吗？
其实我们是在讽刺、这个社会对于美这件事情的框架，对不对？为什么瘦？
对
啊，当然也不是说啊，反正钟琦说瘦不一定要瘦才美，那我们就吃个豆蔻带好了，也不是这样、欸。我觉得是要追求一个健康的心态，
就你觉得怎么样是最美的自己，就这样。
对，但是是健康的前提啦，不是说来每天吃、
对呀、啊，伤身的东西。
对对对，也不是这样，只是因为我上个经纪人，因为在我的身材很追求，我那时他说他就中期160公分对吧？你要瘦到40公斤哦，你现在46是不行的。可是我瘦到46我就下不去，因为我骨头真的很重，而且其实我在重训、所以我其实有一点肌肉一点点、所以我体重是偏重、那阵子就是整个快忧郁症、因为他一直说你今天拍起来好难看哦，你知道那个手臂太粗，你
妈他直接这样跟你说，
他讲话很难听啊，他就说而且你妈就是给你吃太好，你看全身安妮爸爸拍都不骨感、怎么会这样、所以这首歌其实是献给他的啦、
献得好。
不是因为他旗下所有艺人都经历这样子的美这件事情，不是看体重上体重机上的数字、而是你的体态、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健康最美，那你就是完美的，
而且这样子的状态也会让你的自信跟着加分，自信其实可以帮你的整个人的状态，我们俗称的气场，它就会大加分啦。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非常喜欢自己现在状态的人，你就会长得很美，这个很神奇哦，
是这样子。
这个很神奇。那如果你一直都处于一种，其实你看以前经纪人的状态，他也很像在言语霸凌啊。
其实是哎、
对啊，那也是一种言语霸凌，因为你会一直没有信心，你会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我告诉你啊，你就算瘦到20公斤，你整个状态也是丢的啦是，哪里在美？对，
真的，
对啊。
哎、我那时候真的很没自信哎，他只要陪我去录节目还干嘛的，我都会很 Q， 因为我会觉得他又要觉得我很胖、而且觉得穿什么都好难看 哦，因为他会说钟琦你那个有肉啊，
这个真的是我终于理解这首歌为什么会这样写出来、其实我很好奇迪迪他在写这些词，因为有些词是他自己写的嘛，有些可能你跟他合写的，那他在自己写的过程里面都是你跟他讲了一些你想讲的故事，然后就帮你做出这样子的，
对而且我跟弟弟有一个很特别的化学反应、然后想法也很合拍就对、所以他弟弟很厉害的是他很聪明，他头脑很清楚，他很容易就了解了我的个性、所以他那时候有一阵子看到我吃饭前都会吃药、然后他就姐姐你吃减肥药啊，他知道我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们才把他放到 第二首歌的歌词里面，就是他会把我整个人带到我的歌里面，他是了解我的。
对啊，而且他又可以旁观啊，所以他看到你的状态是什么，他可以试着用你的画面，可是他也加入了听众很容易有感受的那些词汇，
对，
就不会变成是你一个人的 murmur 这样子。
对对对，
在写词的过程里面，他也是蛮有风骨的。我们来说写词人有时候是要有一个风骨，是说今天如果我用的词汇不正确，你可以来纠正我。可是如果我用的词汇是新的，是你比较不常见的，那为什么我不能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为什么一定要用过去的写词人他所用的那一些字库来去拼凑？在这个滴滴的身上，就是一成儿的身上，我觉得看到蛮多这样的风骨的。
是是是，
对啊，
完全。我每次收他的歌词哦，来他改完，我看我都在开箱，我都好期待，哦、因为每次都有惊喜，就是你又要写什么了？嗯，我写 啊，这什么字啦？我是跟你有仇哦。你知道我看到真德词，我差点把它呛了。
我觉得那个很适合，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讲一下那个真德词，真的是好难。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想哦有有。那可是我现在要讲。事情是另外一首，我觉得也很难，但是它很有趣。那首歌叫钟，
钟
就是你的那个钟嘛，哈
。
那在讲钟的时候，首先在编曲就很有趣，但我们等一下来聊，我们先聊歌词。钟琦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钟琦的英文跟台语穿插的时候非常的顺畅。这个是刚刚讲到，不管是真的或只有钟里面都会有的。然后这首歌曲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liber 不会碰意”，嘿，红这家
没穿
裤。
笑死！
还有俩零花一几时，莫非辛苦一生？就是他会有一些，我以前真的也没有听过然后喜多郎周喜马伯安尼搞共轨，然后他怎么拼出一个很有趣的画面来？
弟弟很酷，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说：“姐姐，他说姐姐，我好像变态了。”我说：“什么了？怎么了吗？”他说：“你可以跟我说你一天24小时都在干嘛吗？”他说：“我想要把你的时辰，他想要量身打造《装》这首歌，就是专属于我，我们，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很想要把时间都塞满的人，时间管理大师。”
时间管理大师。
对，但是以前的我是这样子，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休息是重要的。有时候我们要静下来，然后你就会有更多力气去做新的事情。
对啊，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在讲这个，就是你要找到一个
缓下来的。
对
对啊，所以他才会说 say goodbye to 收五行缓缓。你看那个英文转台语，对不对？好，这句也是他说的那个秒针头裂个 saki 蛋。
啊，对，
撒下杠啦，哦，蛋下杠，
对，
他的词汇叫蛋下杠啊，把 building 蛋下杠 ，all that in my past， 我就想说，天哪，就是这个英文跟台语之间的转换也是很有趣的事。然后你要把那个人生哲理给带出来，你要诠释画面的时候，口气到底要怎么样去抓这个口气？我到底要急，还是我要缓，还是我要急了之后再缓？这首歌不容易吧？
其实这首歌录好快哦。
你反而是很有共感，是不是？
我就觉得，因为其实录这首歌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听到编曲，就是我录音之前都没有听到。
你说那个很华丽的很多碎碎的声音啊，然后什么水滴声，那个都是第一次听到。
对，我第一次听到就录，然后因为制作老师知道我的个性是属于那种一听到很感觉派，然后我就会超热血，我觉得整个人在状态里面，所以他都不太想要让我在录音前听到太多的东西，他喜欢给我惊喜，
他喜欢你当下直觉做出来的反应。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觉得会很有火花吧，很刺激，然后我也很喜欢这样子，因为我一个东西听太多次我会腻，就没感觉。有时候太多没感觉，你就是没感觉了。对，所以我就觉得哇，这首歌真的录的过程好开心，而且很过瘾，录个几次就好了反而这首我以前以为要录很久
我也以为这首感觉起来要录很久，因为它那切来切去的状况真的太多了。
对，结果很快，可能因为在我的状态里，因为毕竟是自己的歌，所以你知道那首歌要讲什么。
也是也是，
对，
因为自己作曲嘛，对不对？所以这首歌很有趣，我们来听这首歌好吗？我们来听这首叫做《钟》啊，金啊。
最深的夜里，我早晨。都在这等着你，点开告白那一刻，流言念无心。 告白才有未来。
哎，刚刚在聊那个词啊，真的很难唱的，就是刚刚钟琦口中说的那首歌叫真的嘛。哎，真的法文到底要怎么念啊？
为了这个词，我还找我的加拿大的法裔好朋友，他教我教到快疯了。我们就视讯，他就来看我的舌头，然后我就说那是什么声音啦？他就说你看，然后我就觉得我快变恐龙了，超像恐龙。然后讲完，他就不是不是是，我就说我跟着你咳啊。他就说 No, you don't sound right。我就哦 OK。然后放到歌里面，他就说好像又理所当然了，那你不要用讲的好，你用唱的就好。
因为有时候唱真的，如果你每一个都要要求这么精准，那那个歌也不会好听啊。
对，会怪怪的，
他就是滑过去的音。
对对对，
有时候会变成这样。哦，这首歌不滑过去很难耶，他语速这么快，
好快，真的。
然后他要一直切耶，他是切，他就是有很多很难的词汇，它又是律动感很强的一首歌，嘚嘚嘚嘚嘚嘚，就是你知道，它就上去，
啊、你会唱耶，
对不对？我觉得那个好难。然后刚刚那个才这样子的音，已经换了两种语言了，
对，
对啊。然后这首歌曲其实是一首在还原当时在讲真的在打仗的过程之中，主要的聚焦应该是在他被俘虏之后啦。就是他后续要被判处那个火烧的那个过程，所以这首歌的视野上面其实不容易诠释，因为他在讲的其实是他很委屈，他不知道怎么办，他明明就是为了这个国家，他明明就是怎么样，可是为什么这个样子？然后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很难的词汇。
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知道我是握着拳头唱的，我完全可以感受到我的霸凌的经验跟真的没有办法相匹配，因为我没有被烧。但是我觉得可以反映在我们社会的职场、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生活各式各样的角落，它就是在霸凌啊。受害者的心声，你想尖叫又喊不出来的那种委屈的感觉，因为你怎么喊大家都听不到。所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愤怒加委屈。对，而且那个火的声音，我觉得老师处理的很好，我很喜欢。
有风有火。
对对。
所以他那环境音场非常的明显，然后开场很明显是火嘛。那我这边不得不再说一次，钟琦这张专辑它其实除了整张制作很用心之外，我觉得在 MV 跟视觉的呈现上面也非常的动容。那 Libre 狗东啊，这首歌动容是它的剧情很动容，然后这首真的是它的 MV 看了齁，你会感同身受到不行。
欸，很血腥，我姐说她看完做噩梦，有这么可怕吗？
有。
真的假的啦？
可是他其实是用一种视觉艺术的方式去呈现。对，然后他用的是那个可以算是剪纸吗？
对，纸，我们用纸影然后剪纸。
对，然后他用一格一格一格的方式去做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一来他可能是为了要缓冲那个，万一真的用真人下去拍齁，那个一定是更沉重跟太血腥，那个绝对会被禁播啦。对，所以用剪纸的方式，可是完全到位呢。你该痛的该不舒服的都还是会感觉到你。
我第一次看影片有刺到我耶。我的眼睛是有泪，我居然看这么血腥的东西会，我就是我觉得很委屈啦。
这首歌是一首很委屈的歌，然后这首歌真的很不好唱，然后你光是要怎么样形容那个画面感？做派脸呢？
做派脸呢？
不来不及，像台语也公开在这几种物件。
像来讲嘿嘿咩？像来讲豆丁啊？你干嘛在讲豆丁？
无啊，
我跟你讲帝都含加抓啊你啊。
我顶多告亚伯。
亚伯嘿，最多也是亚伯哈。
到亚伯就很多人会问说亚伯是啥？哎呀，亚伯是蝙蝠啦。哦，所以 everything 就是非常的困难啦。
对，
我只能说这首歌了不起，了不起。
我是查字典的呢，然后弟弟那时候他有期中考，他很忙，我不敢吵他，我自己慢慢的查哦，没安那念，然后又不可能问我爸妈，因为我爸妈也看不懂。
因为这个不是生活用语了，
是
我们生活中很少出现，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不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是
会常常出现这种词。
你会说洗不洗给吗？
不会啊，
对啊，
对啊，
会说洗不洗给？
我老公数猪价，
赎住价，笑死
今天啦，所以啊，这个的确也是可以拿来当作台语的单词教学啊，这首歌曲其实有一些是还不错的，多认识一些，虽然日常上比较不常用到。但如果说这里面有一首词刚好可以移过来的话，其实有一句话叫做胖点嘛，这个胖点我们就知道了，他在讲圣女贞德的贞操跟情操怎么明明就有为什么会不见了的这个叩问的这个反思。那这个胖点这个词汇是一个连接词，因为它连到了第九首歌的歌名，记得歌曲叫做胖点的力。而且开始你的手工这刚是一个寻人启事，你就想说那个力是什么，后来你才知道他说的那个力就是台语，
鸡皮疙瘩起满身是。
哎呀，这首歌不容易呢。而且我记得上一次我听到用这样的角度去写的歌应该是菲姐。菲姐黄飞有一首歌曲叫做《没人听的歌》，他在讲的是那个时候的情境设定好像是到了一个未来不知道几年之后，所以他很科技感，然后他就说那个时候没人听台语歌，没人知道台语，所以说啊，还有一条这种型的歌吼，啊，大家人拢听不，因为那时候已经没人在讲台语啊。他讲的是这个角度，
嗯，
嘿，啊，你说的其实是更温度一点点，因为你在讲的是你现在的担忧，就是这件事可能不用等到那么多年以后再发生，
对，对，
这件事可能此时此刻就要注意了。
我比较急啦，嗯，
对，毕竟刚刚那个钟就已经有讲到了。啊，这个他开场做了一些老歌的取样，那我知道那些老歌的声音应该是蠢蠢啦，啊。
最早的，对不对？
对对对，一开始的版本连这个都很用心诶，去挑了一个最早的版本，然后的棒子瓜卡扎希列西尊呢，台语歌曲嘛，吼，阿雄乌雅辉，哦，等等的这些台语歌曲，然后再开始再讲这一首歌曲的歌。哦，这首歌唱起来的感情也是很重呢。
哎，对，蛮，因为它有传承的意味在里面，所以我多少会一直想到我阿公在跟我讲的这件事情，
嗯，
他小时候就会说台语是我们的根，
嗯，
但是台湾人，
嗯，
所以你要会说台语，嗯，你要会唱台语歌，
嗯，
所以我就其实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有时候会出现那个你知道历史课本的画面，欸，很奇怪，欸，就很好笑，我就唱到一半就，嗯，这个脑海里就是历史课本的画面。
嗯，细汉到大汉，像你这年嘛，吼，你替阮讲出真情真意啊，吼，啊，不管悲伤也是欢欢喜喜，嘛，当有你知影阮的心情啊，
嗯，
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就像是刚刚钟琦所讲的一样吧，从小的时候。阿公也讲啦，就带给挂 K 嘛，啊，我们就是喜欢，这就是我们的根啊，我们就要撸球撸大虾，然后被大虾球，
对，而且是一成儿，他知道我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他听到这个曲，他就说：“姐姐，那我们就来用这首歌写传承。”因为他知道我们做专辑台语的意义就是这个事情嘛，
嗯，
就是要不希望台语慢慢不见这样子，所以一成儿才会觉得说。那我们就把这个曲拿来做这一个主题。
嗯，而且这个曲里面后来在编的过程里面也把很多台语歌曲的经典元素放进去，所以它那个甚至有一个部分是有点那个探戈啊，
对对对
对，然后有点雷鬼的风格也加进来一点点，它其实不是一种，你刚刚听我们这样讲，如果你还没听歌，你以为它是一种很抒情的然后很哀伤的歌曲，其实没有耶，它反而是要以这件事情为骄傲，所以我会觉得他这首歌曲感觉起来没有到那么的哀伤。
对啊，对，它是一种好像在欢舞的感觉。
反而应该要庆祝。
对 对, 对，
我们应该要为还拥有这个文化跟拥有这个状态庆祝。
对，所以我们继续庆祝下去，它就不会不见。
嗯，萨库里来的时候你就觉得丢啦，台语歌曲的时候你有萨库里来，你就是在讲台语歌曲，我觉得这样超棒的。所以这次这样子下来，我真的觉得说有了懂你的团队，然后有了理解这一切的过程，真的真的很重要呢。
嗯，真的。
嗯，
而且我的团队都很懂我的个性，
嗯，
所以在互相都了解的情况下很好合作，
嗯，
因为我们很常开会都是一致达成共识，
真的哦，
对，因为大家的看法蛮像的，
哦，
对，
欸，能够相遇到这样子的状态，我觉得真的是什么样子的巧合跟累积起来的福气耶，
没错，就很像是一家人，
哦，
对，制作人老师都说钟琦你要录音就随时过来哦， 对，因为我们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有共同的目标在做。其实我是很珍惜这样子的机会，因为以前总觉得遇不到。遇不到这样子很难得，
对呀、啊。好啦，你都遇到了，我节目就送你一个小东西啦。
这么好，什么？怎么突然那么好听？花更是真温暖，无出声，
悄悄跨过内浪。初闻钟琪的声音时，感到非常的惊艳，尤其是他独树一格的洋派嗓音，还有作曲的潜力，能够在台语歌坛掀起一波潮流。
钟琪她是一个有才华，对自己音乐也很有想法，一个单纯的女生。那有时候觉得蛮可爱的地方是，她开心的时候就会大笑，难过的时候会直接流眼泪。
我对钟琪的印象是她个性很爽朗，然后很乐观，能量很多，然后对工作态度非常的认真，而且对自己要求很高。
他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歌手，不管在创作或者声音的表达上面。
Hello， 姐姐，我是弟弟一成儿，你的温暖总是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力量。你的真性情也是我非常值得学习的优点哦。我想跟你说 I'm always here， 我永远是那个最爱你的弟弟哦。
嗨，钟琪，我是西雨。不管人家说什么，不要去影响到自己的心情跟情绪。那希望在音乐上可以继续带给大家精彩的创作。
Hello， 钟琪，我是以嘉。恭喜你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那祝福你在未来走在音乐这条路上都可以一直很开心，写自己喜欢的歌，然后也可以用这样的能力帮助到很多人。
Hello， 我是这一次担任专辑的制作人崇毅。我期望呢，他可以不受他人影响，坚持下去。反正呢，我们都在背后挺着他。估计呢，他听完这一段，应该又要哭了。
什么应该要哭？我哭惨了。
他从第一句话落下来之后就开始哭了。
啊，我的妈呀，你们太过分了。
我心里就想说，哦，刚从刚刚到现在，我内心在想，这个东西到底要什么时候播？这东西要什么时候播？播了我就不用再做访问下去啦。
不要播，太过分了，为什么？而且还放这种背景音乐，你们真的好坏哦。
啊，你也不看这背景音乐谁唱的唱那么好听。
不是。真的很感动哎、欸！
而这个节目叫告白那一刻啊，就是会有一些告白。
我居然没有发现，我觉得有一种生日礼物的感觉。
反正刚好前阵子生日嘛，对不对？当成生日礼物啦。
谢谢 ，Happy Birthday to me！
我觉得很棒。刚刚这些人啊，你好像真的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其实也都介绍我差不多了，就是我们刚提到的那些。核心选择相信这张专辑的人，
对，
他们不只是创作出这张专辑，我觉得他们更接受的应该是你作为一个歌手的主体性跟自觉性。然后当一个歌手他想说着自己的话，有能力说自己的话的时候，有这一些人相信你自己可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我真的觉得很幸运耶。嗯，你怎么那么感人，你们好坏哦。
哎呦，
这个是我从小到大被告白最感动的一次，
太棒了，
真的是哎、
欸，有了这张专辑才有这段告白啊，
真的哦，
对啊，所以就要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啊，
我的妈，原来真的被告白是这种感觉，
他们真的也是，因为我这次就是特别看到，我就想说这些人对你一定很重要。你打开制作清单，也不是什么别的专辑上百人阵容，也没有啊，核心的人就是这些人。那这些人是最懂你跟最相信你的人。你要想哦，你的空嘴在那时候在听，什么给你抹油啊？啊，当你结痂的时候，像看到那个空嘴也说，他是你的很勇敢的标志，他是你就不用怕、啊，结痂在那边，伤口在那边不会丑， 他反而是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说明你曾经的经历跟故事，帮助有同样状况的人陪他走过一段路。
我真的一直觉得哇，我就是没有想到可以遇到他们。
对，
其实我跟老师认识，在我刚刚入行我就认识老师了。我那时候在第一间唱片公司，可是那时候就是跟老师都没有合作，我们一直认识了三四年之后我们才合作，但是这期间老师都没有忘记我啊。对，我每次遇到困难，然后或者是老师说你随时需要帮忙都可以跟老师说，所以老师一直都没有忘记我。
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因为当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的很多选择的时候，本来就是会不确定，本来就是会游走。我跟你讲，今天有自信了，明天又没自信啦，大家都马安呢。
人的情绪是很多元的。
对呀、啊，啊，像你家的讲的呀、啊，你家的那个情感浓烈度很高，
非常。
因为有时候一上来情绪当然很满，诠释出了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可是事后再想想啊，这样会不会其实都只是我自己在那边自嗨？别人都觉得我根本就不行，其实他们都在骗我吧？就是下一秒要开始在怀疑，而且稍微刮开。来的有一条挂在你讲这啊，就是阮怪癖啊，对不对？
整个是脑补哎，你刚狂脑补哎，
我刚就想到你的那个画面，想说哎、欸，这跟阮怪癖啊，不是赶快的意思？
对啊，就是啊，算了算了，太热情也不对。好了、啊，我冷，可是我想热情哎、欸可是我热情，你又觉得我太热情，那到底要怎样？
哎呀、
啊，我就是怪啦。
所以坦白的接受自己，坦然的接受自己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这张专辑很棒，一直要告诉大家的事、欸。然后就像这首歌，或是钟也是啊，就是他的那个过程里面都有一点像是这个态度，就是我先接受我自己有这些状态哦，啊，反正我接受我自己的这个状态，或是我接受这个东西之后，我一定可以找到有人跟我有同样的问题的人。啊，这个问题是咱一开始拢想讲是问题，啊，首先想认真想想诶，伊嘛不是问题，伊就是一个特色啊。我们可不可以化问题为特色？啊，就做出了一个很不错的专辑来。那《温怪癖》这首歌其实很可爱。我其实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首被吸引住的歌，给吸引掉呢。
啊、哦，真的，我好惊讶诶。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舒服的，虽然说它自己是像那个乱里的哈，就是。夏天的那个状态，可是其实这首歌曲里面又是很舒适的温度，它其实不是会软咖的靠腰的那种情形啊，不是啊，咱今不是赶快啊，那个终极的歌用了，我带他们啊，
热惨，
嘿呀、啊，不是软咖的靠腰，所以真的没有，就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每一个季节有每一个季节美丽的样子吧，然后在自己喜欢的。状态里面扮演自己的季节，扮演自己的角色，这是很棒的事情。因为他有人会看到的啦，时间好快呢，因为我就是礼物留到最后面啦，其实差不多啊呢，咱把公料差不多啊。
真的 啊，我怎么觉得我整集都在哭啦？
不要紧，我围着这，我能帮你播。
好，
我最后想要用钟琦的一篇文章来做结，我觉得这一段文章其实还蛮感动的。他说呢，无论你今天身处何处，要知道你永远都不孤单，从来没有停止珍惜，还能呼吸，还有力气，能为自己燃烧生命的每分每秒。从来没有停止珍惜，还能大笑大哭，拍拍自己的背，感受那种爱自己的喜悦。他感恩所有的事情，感恩生命，感恩所有的好与不好这件事情。然后他说，虽然过程难免会有几滴泪，吃起来却也甜甜的。
啊，其实我很多朋友啦，会觉得我过度乐观这件事情。对，但是我就会觉得，其实不是过度乐观。因为我还是会难过，我还是有情绪，只是啊、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怎么跟忧郁相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人生不可能是顺遂的，也不可能永远路不可能永远都是直的，它一定是弯来弯去的嘛。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找到一个方式，我知道很难。那我其实也随时在找，只是真的要好好找到一个自己最舒服，可以和忧郁当好朋友的方式。因为人是不可能不忧郁的啊。我们都是有情绪的动物。我们看到留言说，其实是看习惯就真的比较无感。但有时候你情绪很低档的时候，你在看到这些留言， 你还是会有感觉的。
会呀、啊，
因为人的情绪是一直变的，
本来就是啊，
是，所以要找到一个好方式跟他牵手，他来了就哎、欸、嗨，你又来了，嗯、好，没关系，你坐我旁边，乖乖、嗯、啊，你坐完你就走、嗯，然后你要来就来，但是我能做到跟你好好的相处。
哦，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好好的跟每一种情绪相处，不要一直把那些情绪想成是你不要来，你不要来，你走开，你走开，我不要你，
对，
你就变压抑了。
对对对，
你压抑了，其实他不会不在呢。他下次爆发的时候会两倍还你，会三倍，会更多倍，他会压垮你，
是，
所以哦，这也是很重要。那亲像我们有一条歌还没讲啦，这条歌刚好是我想要被放的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也是 swing， 就是整个摇摆的很棒的，这条歌叫整天的，它听起来是整天的，就是好像是在骂人，感觉是很热很重的歌，其实没有，它还是我就说它叫社畜之歌。
对，它是社畜之歌，专为社畜写的。
嘿，但是你要相信说，不管你怎么感觉说，真的是整天的，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有其他的人有同样的问题。
其实讲这句我觉得很厌世、欸嗯、我唱首歌的时候是厌世的状况。
你是厌世的啊？
对，我听起来很厌世，我知道、嗯、就是啊，反正大家都一样啦，躺平都躺全部都躺懂躺，
偶尔躺平很棒啊，
是
的，对不对？
找机会躺平，
找机会躺平，
偶尔要站起来一下，不要一直躺。
对，当这张专辑里面在说着伤口这件事情，然后他在讲的是有些时候不被理解，有些时候忘记接住自己，但是他把这些伤口结痂之后的样子再去做了一个重新的诠释，用他最擅长的方式去走，然后遇见了一群很棒的团队之后，我想这个所谓的第一张中期的首张创作专辑，他一定是在此时此刻一路到多年以后都会觉得很骄傲的一张专辑，
真的意义很重大，因为是第一张。但我现在在开始在想第二张，我们歌已经开始，因为我其实歌有很多，然后我继续在写，就会想说我要怎么再做一张跟这张可以手牵手、欸、让我到未来又是个很美好回忆的伙伴、我现在在开始在想第二张。哎、欸，我真的是好急哦、
你闲不下来。
哎、欸，闲不下来。
钟琦说他的太阳是牡羊座，然后一堆星星在双鱼座，
超可怕，
所以他冲得很感性。
对，
然后重点是上升还在处女座，又冲就算了，还一直逼自己，
是
这种人哦，就是在不放过自己的同时，也造福了很多人群啊。
有吗？
有啊，你做成歌之后，不是大家就喜欢
了？你们要乖乖听，然后要乖。
怎么变成一个
妈
妈？什么意思？今天停在这个地方吗？
好怪。
如果你要关心钟琦的作品，他的讯息哈、嗯，像他这么急的人，社群上面都会发很快了，不用担心，发到他的社群就可以了，对不对？社群也很好找，对吧？
对，金童钟不是钟馗的钟哦。
对，很多人不知道是金童钟，时钟的钟。你就想、啊，我们今天不是有一首歌在讲时钟吗？对对对，那个钟就是他的姓氏。然后
起立的起，
对，密布的起，
对，密布的起，
搜寻一下，
对啊，都可以，应该都搜寻得到了。
而且钟琦的那个 IG 上面有非常多好吃的食物，
你有发现吗？
有，你的 IG 里面的状态就是好吃的食物跟好看的照片。
笑死，因为我很偶尔有空就喜欢煮煮饭、嗯、然后煮给狗吃，就感受生活、嗯、因为我都会觉得都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尽力的去。我也很喜欢美的事物、欸、你知道我都会去那个花店、嗯、就是每个礼拜啊，然后就去跟老板哎、欸，这礼拜有什么花、啊、然后就插一下录、嗯、一下，就很自嗨、嗯、但是我觉得是找到一个跟自己相处的方式。嗯，
一定要啊，不然人生这么难。我们每天都在抱怨人生很难，人生很难是事实啊，但还是得过下去，对不对？
对，
过下去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陪伴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 找到心灵的支撑点就靠你了啊、嗯、自己去发现、嗯、那我们就先陪你走过这一遭这一集啊，听到一个女生一直在哭你就会引起兴趣听爷爷专辑啦，你也会一直哭啦，
笑死
谢谢钟琦今天来空中玩，
谢谢你们的礼物，好感动，
我会不会大概几个月后就看到你带第二张专辑来了，
哎、欸，太快了吧、欸、
对呀、啊，
我不知道，我觉得要达到那个处女的那个、嗯
可以，我
达到的话，可能就可以。
很期待，好了，谢谢钟琦今天来咯，
谢谢，
记得告白才有未来，告白那刻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
哇，你真的听完这一集的节目了？那表示你真的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哦。非常谢谢你，现在可不可以让我要求你多做一件事情，请你到 Apple Podcast 点下五颗星，然后留下你的评论，你也可以到 Mixer Box 找到我们的节目啊，那就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互动分享哦，各大平台也别忘了订阅，才不会错过精彩的每一刻。